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进行今天的单元新闻搜查，访问的来宾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商业周刊》的记者林伟珍啊。在《商业周刊》1701期有这么一个专题，帮你在家开火当大厨，将近300亿的剪刀经济正夯。这剪刀不是剪头发的剪刀，是剪开料理包的剪刀。
对，是吧？
好，首先我们先谈一谈，帮着消费者自己在家里从事这种半成品的再制啊，
是
烹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什么时候开始？原先不就泡面吗？
对，
对不对？
早期
剪刀经济就是泡面。
就剪开料理包，对，它里面有调味包嘛。那后来其实大家认真想一下，大家比较大众出现应该是素食业开始，它必须大量供应麦当劳。
你讲麦当劳啊，这种素食，
那他们需要中央工厂做好，然后送到当地但每个分店，然后之后快速的可以做处理嘛。那所以，
不都是在每一个分店自己有几度华氏450几度炸一炸，不是这样吗？
对，但是当量大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些，就
是
更简便的。那后来刚好有很多连锁店，比如说它的餐包啊，它没办法在现场烹调，花那么多时间，就开始有这种，就说用剪刀剪开，你再加热微波，简单处理之后，可以让上菜让大家吃的这种冷冻食品。那我们这次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刚好有我们追踪的麦当劳的一个很大的供应商叫基富食品。
基富，
对，
基隆的基，富有
的
富，
它
的
基是宏基的基，下面
是石
头，
下面
是
石头。
基富食品，那它蛮有趣，就是说它早期它的创办人是麦当劳的员工，他负责帮他做亚太区的这个开店的拓点的这个顾问的工作，他其实不是做食品的业
啊，哈，他是行销方面的。
行销，然后
拓店、展店、
经营管理这块都有这样子。那时候他其实是1987年他成立基富食品。那在这之前，他其实不碰食品的
啊。
那他非常有趣，是说他当时麦当劳遇到一个状况，他们很出名的那个麦克鸡块，
对，
早期是委外给台湾的食品厂商帮忙做加工，制造。那当时的那个台湾人比较省，比较勤俭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有一些品质不好的，因为他的比如说果粉不均匀，被麦当劳退货的产品，厂商
退回那个制造厂商，
对，他送过去，然后他们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合格，整批把它退回去。那照麦当劳的规矩是你应该给我销毁，不可以外流。那台湾的那个厂商他可能觉得舍不得。
厂商叫什么名字？
这个不方便，
好，不能讲。
对啊，但是他当然有一家蛮大的，那当时的食品厂，现在但他现在又比较没落一点。他当时接了那个案子之后，他就把它卖给各地的盘商，
把
食品
等一下，把麦克鸡块
对成品的部分，然后就运送去，比如说市场或是这些通路去贩售。结果一炮而红，那个赚的钱比他跟帮麦当劳做的那个
代
单的还好赚。
他帮麦当劳做的时候是做成半成品还是成品？
他就是半成品，然后他到现场还是要得
啊，还是要
炸过，那你才有那个新鲜的那个那个多汁
现场感，
口感才会好这样子。他们那时候就有这件事情。那后来他卖出去，因为一直被追货嘛，后来他们就会他们很多食品商在那个时间点，食品加工厂在那个时间点就开始研。用他的这个麦当劳的流出来的配方开始互相去，
那可以吗？麦当劳不追究他吗？
大家都做了各方面的调整，但是还有追究那一家流出去那个厂商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撤换，就是你不能再去帮我加工了嘛。那谁帮我做代工这件事情呢？就没有人，那就变基富食品是他们里面找他们的顾问，就投资了食品厂下来帮麦当劳自己做，
等于是替他当打后补。
对，就是因为你委外的食品厂给他乱流，然后他们的 关键的原料都外，
我们先讲讲原先被外流的那一家厂商，他后来在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剪刀经济的这个生态脉络里面有新的发展吗？
他我是听同业在讲，就是说他后来其实那一批赚了很大很大的钱，所以他后来成为台湾有一段时间很大的食品加工厂。
嗯，
那从他那边又分了很多，大家都做麦克炸鸡的这种半成品出来卖的越来越多这样子。
嗯，
那后来他们其实也慢慢就是做了一些，比方说其他年菜或者什么，因为各种菜路的东西都做冷冻包、冷冻调理包，因为他发现其实半成品去，然后因为加上我们后来不只是素食店嘛，你还有很多餐饮连锁店，他可能没有办法，他需要快速供餐，可是他可能没有那样大的厨房可以处理。那中央厨房多的时候，他们这种冷冻加工食品业者就有多出来的空间。那包括像火锅料的那个料的那个冷冻配送，他们就往那一块去，其实也一段时间在台湾做的还蛮好的。
嗯，
对，只是后来现在这几年是各家都竞争啦、
啊。你讲的各家竞争的意思就是说，投入这个半成品，不以麦克鸡块这种基础，来找出食物的品项，对不对？
对，变多了。对，这个后来就满山遍野都有了、
啊。
像我们这次也有访到一家是早期在屏东，他是做那个营养午餐的业者，强将嘛，强将公司，他们早期就是
啊，强将。
他非常，
这是可以说的。
对，他们也沾到光，因为他们后来自己研发类似像麦克鸡块的东西。
等一下，你刚刚说他原先是从事营养午餐，那营养午餐为什么不好呢？
营养午餐其实没有不好，只是他因为当时的供应就只能就地供应嘛，所以大概就是屏东在地去生产。那你大家都知道营养午餐后来都有个公定价嘛，你大概就是那个价位，
能够赚的钱，
能够赚的就是薄利嘛。那他们长期在做这个，后来发现这也不是个办法，得找一个新的出路。他们就开始尝试，就说：“哎，那我把东西冷冻之后，料理做好冷冻，然后再预热加热这种简单的食品，是不是可以啊？”所以他们就往食品加工那块转过去的时候，就发现，哎，麦克鸡块类似这种东西是受到市场欢迎的，而且它对消费者不难。所以早期做大家都类似这种，就是说，哎，他回锅炸一下，或者是说他剪刀剪开你，哎，他热好回到你家里预，你大概蒸了把它弄热。就可以打开就可以吃了，
不太懂，等一下
之类的。
那你刚刚讲的是鸡块嘛？还有哪一些东西？
像大家比较现在比较常看就是调理包嘛。调理包就是它，比如说红烧牛腩，它
对，有的调理包根本不用剪开，吃才剪开嘛。
它在吃的时候剪开就好，它热好剪开，然后就这个，
就放在滚水里面滚一滚。
大概是十年前比较流行的趋势，就是你就剪开就用这样子。那很多那个连锁餐厅，他们有一些也提供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咖啡厅，它可能重点在咖啡，不是在餐，
不是在简餐，
他可能就给你一个，但是你可能会饿，他可能搭配着使用的，这个也会出现这样子。对。那他们，
你刚刚讲这个营养午餐的这一家，后来他怎么下手的？
他下手做这个，他发现这个生意真的是不错，然后而且早期是大量大包装的，可能要装好几，就是可以吃好几天粉的。那这几年他慢慢发现说，这东西不能大量。要小包装，尤其是两个人、三个人份，一次吃完这样
子。一个家庭一个晚上一餐，
因为
大家
一起就是小家庭，现在变多了，他觉得要缩小规模，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然后这个变成他们也蛮主力的产品，所以我们才会因为在了解机会过程去问一下同业，他们在这一块目前也有蛮不错的。那他们的模式当然就跟直接配，除了配送到那个传统店家之外，电商的发展，就2000年以后这个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他们冷冻食品这种直送的机会变多，所以他可以直接到你家的那个冰箱这样子的配送，给他一个新的空间跟实体之外的竞争。所以
所谓的配送是说，他有你礼拜一吃什么，礼拜二吃什么，礼拜三吃什么，就有这个
你可以去
挑，
对，他有蛮多样的，有炸的啊，也有煮的啊，其实这个模式后来大家就很像，连肌肤食品后来他也成立一个。
对啊，你刚刚讲的是强将
的啊，对，但是后来大家模式类似啊，所以像肌肤食品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发展，只是说他本身供应麦当劳嘛，所以你去发展 麦当劳周边类似的炸的这个产品不是很适合，所以他们其实在那个1990年的时候，1990年就创自己的品牌叫红龙，然后他就开始卖。
基富创的。
对，基富创的红龙，然后他从2003年开始就做那种中式的中国料理、中国料理的中式料理的这种调理包、冷冻食品配送、
啊哈。
但他就跟西式的这个麦当劳的食品是明显有做一些区隔，所以包含年菜。
基富是做麦当劳出身，但他在2003年开始做中式的，
做中式的
哪一些菜呢？
他们有包括那种过年的年菜，有什么佛跳墙，
是从年菜发展出来的一个商机、欸。
他们说最辛苦是那个，就是那年菜当时那个口味要适合，又要调整啊，因为大家的酸甜苦辣都不太一样。然后他那个成分变复杂，因为如果你是西餐鸡块，其实
它就一样东西，
对。但发现中式那个其实调，然后口感就是你要做出跟五星级饭店，所以五星级饭店，因为五星级饭店这几年也都在推这种年菜的那种，
是佛跳墙又复杂的多了，对不对？
对，然后他们也跟超商去做一些合作的这种配送这样子，对，就慢慢就往中式，所以那个冷冻食品的品项在这几年其实你可以看到蛮多的，就不是说水饺啊或者是炸的这个东西这样。
看起来你看啊，冷冻食品业者会投入。你刚讲的基富，它原本还是是行销的，对不对？还有营养午餐业者也投入了，就这变成一个大混战或大乱斗啊。
对，因为它整体来说，我们有大概列了一下，近五年它大概已经也成长到快300亿嘛，285亿，
全台湾
冷冻食品的规模。
嗯哼，
那五年内的成长幅度应该是大概，我们没记错，应该20几%啦，就它是缓步一直在成长，所以其实原本就是一个上升趋势的一个产业，以冷冻食品来说。
那好，我们先不讲那个 Food Panda 跟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Uber E 的会不会影响他们，我们先来看它本身的发展。去年到今年有一个也是你们这一次应该说是发现这个剪刀经济有些变化的一个契机，那就是新冠疫情。
对，
疫情对于这种剪刀经济也有一种，好像有一种刺激跟促进的作用。
对，其实这一次我们发现最有趣的是，我自己采访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种教授老师他在观察这个食品发展，他就提说，你有没有发现在疫情期间呢、啊？秀自己吃什么的这个网络分享变很多。他想跟你，因为你知道，就人跟人没办法面对面。见面聊天，你就会把日常生活的东西 po 上
网路。我吃什么？
然后来你做那 po 吃什么？每一餐吃什么？大家互相问候的一个感觉，好像在那一段时间，就他观察他身边周边的朋友的。
哎，你这位教授说的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见面就吃了吗？
对啊，就是类似那个。
可是现在是吃什么了？
对，那你一秀出来，你知道，大家因为又不能出去，其实采买不方便，所以你很多都是冷冻食品，可是如果你又是。我这一餐泡面，下一餐是冷冻调理包，剪开的那个什么牛肉烩饭，秀出来就觉得
也不好意思，
很寒酸啊，然后好像吃得很痛苦，然后大家很沉闷，所以他发现那段时间很大的一个改变是，蛮多人秀的都是他有一些半成品的东西进来家里面，然后他又可以自己加一点佐料或一点他，
你还看不出来是半成品，
就有点像什么泡面加蛋那种概念，就是说我们煮泡面，然后你打个蛋。加个葱花，然后你的面好像跟人不一样，或者我再加个什么高档的肉进去，然后我的面就跟你的不一样。那我秀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欸，你这个看起来吃得很丰盛、啊。
所以这也包括了你讲说社群媒体上面，尤其是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对不对？
有都有脸书，然后包括有一些直播主，他们会开始播他们做什麼
来看我吃什么，
对，看我吃什么，类似这种节目，其实这几年也其实也夯啦，只是说疫情就加速了这个变化。那后来我们在追踪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有趣的调查，是东方线上他们提供的。就他们去年底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其实成长幅度最快的一种冷冻食品，它不是单纯剪开的，也不是说叫你要去超市买回来做，就是在料理的过程中成长最快的是厂商提供半成品给你，你可以看到原料在哪里， 然后你自己回家稍微热炒一下，或者稍微煮一下，让它变成一道菜。你可以在中间加自己的原料进去。
包括热炒在内的这种半成品的烹煮，就跟把料理包放到水里滚一滚，然后剪开来吃，就很不同了。
对，
它就有一种我在做菜的
乐趣跟成就感。那另外，其实某种程度还
你讲这是东方线上，
东方线上它是一个市调机构
做的一个民调。
对对对对对。
好，
他真的什么的，
可以再讲一讲他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做起，哪一些东西有成长吗？
什么时候做起？就这段时间，其实他从去年其实这个东西就开始是成长的一个趋势了啦。
2019，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就是大家会想说我去买，那他们说里面有个很关键原因是食安有影响到，就说当他把东西都做成食品的时候，他直接给你剪刀，你剪刀整开倒出来，其实你不知道里面放什么。里面到底有没有你不要的味素，或者是说它的油到底是不是 你相信的东西，可能会有落差。所 但是如果在这之前，其实像这样的东西是不受欢迎的。
这到底是食安顾虑 的一个现象，还是疫情的一个现象？
这应该这样说，就是食安这个问题让这种就是你把原料拆开来让我看得到，然后我自己加工知道我要加什么，比如说油我是自己买的，所以我知道我的油是没有问题的。类似这样的东西在疫情之前它就已经发酵了。那疫情中比较有趣的是说，也是东方先生他们的调查，就是说他在疫情期间他发现，疫情期间你会新有的习惯里面在家做菜是一个最大宗的选项。
因为反正出不去。
你出不去，然后你在家里有
时间，长途也不行，
然后你就愿意，然后因为这个又健康又是家人的事情，愿意下厨的人变多了，这是第一个。那他就发现，就说，那里面可能类似像这样，就说他要有个秀的空间，我可以从我煮菜的时候就让你看到，不是说我剪调理包给你看这样。那个秀的成分也进来在这里面，
就是工艺了，他是有本事了，是吧？
然后他也调查了那些，就是这次受访者也在提说，那疫情过后你还愿不愿意，你还愿意维持的习惯里面，除了保持身体健康啊运动之外，其实做菜是大家愿意最花时间留下来的一个习惯。
是。
那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说，那疫情后像台湾，我们是个疫情中的乐土嘛，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工作或干嘛，其实你不会被关在家里。那这个习惯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就消失？这个其实助长了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冷冻食品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提供半成品，其实你跟你是完全自己做，自己准备材料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当你时间上班的时间压迫你的时候，你可能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习惯的可能性会变高。
是。
对，那你可能那你比如说这同样的事情叫你去超市买也是可以，我下班去超市买回家，
它就是会花掉一些时间。
对，跟我在网络上用网络 电商去采购好，说我今天做这道菜，东西帮我送到家里面。那个便利性也可能会让这个事情继续持续，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冷冻食品这个东西的发展，它可能会变大，而且以这种半成品，就是说，它可以让看到食材这个东西，也有可能会变大。
如果是这样说，你们的标题“剪刀经济”就不是剪刀经济了，因为它就比剪刀来的更繁复，它是菜刀了，它连菜刀带炉火，对不对？
但它还是整包送到你家，你还是得剪开，只是说它里面不是熟食，或者是说最后料理好的东西，它有点变形或是升级的概念。
有没有人做过，不管是统计或调查或者街访，就是哪一些菜或者哪一些料理，就是这个成品是比较受欢迎的？
这个比较没有，但是有一个比较有趣是业者他们在告诉我的。他说最近最红的就是那个气炸锅的食品。那个是最近他们成长，就是从去年开始。
我一直觉得那个人叫应该叫气炸锅，都家都叫气炸，气炸了。稍后片刻。新闻搜查单元访问的是商业周刊的记者林伟珍，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商业周刊1701期，帮你在家开火当大厨。这是将近300亿的一个大的商机啊，剪刀经济。刚才我们讲了，你说
气炸锅，
气炸锅，气炸锅怎么样？
气炸锅现在大概是这几年他们说冷冻食品最需要去 成长最快的一个领域，就是你的东西可以进气炸锅，然后炸出来，
嗯，
很好吃的这种半成品的食品，现在蛮受大家注意的啦。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它，
我有一台，
它方便，但是你又可以加一点简单操作，你就可以上手，那东西出来不难吃。
嗯，而且它随时打开来看看，你不放心你就打开来看看，塞回去，对不对？
对。而且刚刚其实老师有提到，就是说现在其实 DIY 这种设备的这种自己做的趋势其实还蛮明显的。嗯、
对
对，
我在疫情期间就进了两项，一项人家送的打气泡的机器，
气泡机，
嗯，一个是酿酒机，
酿酒机，
嗯，酿那个水果啦，哎，米酒都可以，你洗那个配方掌握的好的话，清酒都可以酿出来。
可是难度不会很高吗？就说它
你要
酿出来口味，
问题就是要有时间。
要花时间，
哎，你像那种退休老人就，我这种就，
这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 DIY 的设备。他们，嗯、你在他们食品商现在食品加工商最大的努力空间就是说，哎，我要怎么去迎合那个新的设备？因为你不再是用煎的或是油锅炸的时候，嗯、我去怎么调整我的东西让你配合？那另外就是一个分量，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三，因为现在家庭组成大概都是三个人，两三个人、四个人顶多、嗯，所以你那种超商，那种量饭店，可能一次一大包，你要吃好一个礼拜的那种，其实慢慢不是那么受欢迎。他们小包装的销售其实快很多。
嗯、光看米就是都已经多少年来，大部分的米都不超过两公斤了，对不对？
对对，因为你太包装是吃到后面那个米就品质就会差，所以他现在可能小包装是一个趋势。那另外他们其实今年在谈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可能接下来以冷冻食品来说，因为他刚有提他让你变容易嘛，然后你很容易自己当大厨去炒菜给大家看，
是，
可是你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可是你不会 always 在厨房里面做菜，你可能会到户外露营的时候你可能要做菜，那冷冻调理包要怎么迎合你？或者是说，那你可能烤肉你需要，像中秋节要烤肉了，
是
他那个环境下面的情境，可能是下一个他们
非典型厨房的料理。
对对对对，哎，
那好，那这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那业者又找到了什么样商机去引诱消费者？就是你不管你想过在户外没有，我都可以诱导你在户外从事烹调。
对，他现在其实有两个方向啊，一个就是说从你可能搭配的酱料，他从食品搭的酱料适合的烤肉酱或者是什么去弄成一个配套给你，就说你这一套一上去你就是整组都吃的，他可能包括生，他就不单纯只是冷冻，他可能有时候还连生鲜的东西去联合采购一起卖给你，那用电商的方式去帮你配送到你的定点，所以你不需要急着载东西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方式啊。另外就是说他们会考量在装盘的部分，因为你当你到户外的时候，你锅碗瓢盆不在身边嘛，你可能会不方便，所以他是不是在包装的时候就让你有一个可以盛类似盘子的效果，那也好看，东西又好用，那你用完在当地就是你丢掉也不会造成太多的垃圾浪费的这个包装上面的印材，也是他们现在在想的一个方向，怎么去让你在不同的场合里面都可以当大厨。
哎，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发觉还有跟粽子米汉堡这个题目有关的，你们有没有
做感兴趣的米汉堡？是指说他
用想办法让他跟用有粽子的风味，
我就让它的味道呈现不一样。
嗯，
其实节庆上面的那个味道调整也是一个特点啊。
嗯，
对，所以老师可能也看到一个他可能在这时间点是不是因应时节，说你不同时间点、不同环境，我怎么去调整我的口味跟配套，让你能够
他没有他甚至是结合，明明是做米汉堡，但是他把它做成有粽子的香味跟形态，或明明是要做粽子，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米汉堡，就是他把两个品项的东西，
其实，在食品业这个部分的尝试非常多元，就是说现在譬如烤鸡，然后弄到什么乖乖食品，或是那个那样的口味尝试，或是珍珠奶茶现在做冰棒。这种口味尝试其实是这几年食品业者普遍遇到的状况，他们需要因为消费者的口感变化很快，他就会去做很多破格的尝试，可能以前都没看过的这种
是
对，这个是他们也确实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而且你大概可以看到很多、嗯、多元、欸、什么芥末加到任何一个食品上、
啊、
尤其是零食很多，
是，
对，
像基富嘛，他你们的报道里面 就提到了，他裹上粽叶的米汉堡，这个让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想象力还蛮好的。
对，就是基富他是在他后来也是为了这个，就是说他得跳脱跟。因为他主要供应还是麦当劳，他母公司是供应麦当劳，所以他自己贩卖品牌要跟他有点区隔、嗯、那稍微中式一点的风味其实是适合他去做表现的、
嗯、是，
对，
网购到府，特别是哈，
是
这个、也就是让你下厨的时间更节省而且更准确，这种商机还有哪一些比较可期预期的设计？
网购到府的部分，其实这次蛮多元的啦，而且我们从疫情期间一路谈到现在，就说其实除了他帮你送东西到家里，
嗯，
其实上次我们提到说宠物的部分，他会到府服务这一块，这段时间我听说也是增加的。
你说宠物啊？
对，照顾猫的那个什么。
对，我们上次讲的是猫经济嘛，
猫经济，我听他们说，他们那段时间也就是说他但不能接触是一个，那有时候他人还在外面，他还是会希望你到府去做服务这样、嗯、
是，
不过我们发现最大其实宅经济之外，除了就是说吃的之外，蛮、大一块现在是说工作方式的改变
啊哈，
所以这个牵涉到就是说当你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变大，其实我台湾是因为疫情，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可以正常工作，像美国他们最近一个 线上支付的一个公司，甚至他是花钱，他给$20,000的这个搬迁费、
哦、
让员工从市中心往郊区搬、
嗯、
但他 你的代价是说 他付$20,000给你，但是你可能要忍受可能 10% 以内的减薪幅度不等、啊、最高就是 10% 的幅度让你往郊区去、
哦、
那这个其实就是
为什么
市中心，因为 他慢慢改变形态，你会发现很多工作形式不见得需要到办公室，以我自己来说，就我们其实我在疫情期间有做一篇是那个山上的工程师的一个题目、
嗯、
那其实他很远，那我其实也没有到太平山上去访他，我们就是视讯，
那个工程师住在太平山
上，住在太平山上，然后人家付一样的钱，付台北市的薪水给他，在太平山上工作，
嗯，
那他负责管的软体可能是在日本 的这些软体应用的部分，
是
他远端工作，然后我采访他的时候，我是透过视讯直接采访他，我并没有到现场去，
嗯，
那他
连他是个真人不是个真人，
我看到他是真人，然后我要因为他是回家雇茶园，他还我还可以就是透过视讯直接看他的茶园，因为他回去接班他爸的茶园
啊哈，
他让他的接班跟他的原本的，
那他是哪一方面哪一个领域的工程师？
他 是
电脑的
软体工程师、
啊、
但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变成说，那另外就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台北市这个信义区的商办，他们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变化，就是说以前他们办公室扩增的时候是算人头，我要增加5个人还是10个人还是100个人、
嗯嗯哼，
那就要100个相等的座位嘛。
是，
可是现在他们换办公室续约的时候，他们看的是人流，就是说你进来的公司最大极限是多少人，
一定不到原先那个你刚刚讲的100，
不用100嘛、嗯、可能是80你就可以了、
嗯、
那他就只有80的空间，他不要再用那么大的空间、嗯、那甚至他愿意让你就说哎、欸，你真的可以远，我如果 APP 什么我们可以远距，你回家去工作我也 OK，
但是薪水会降低，可是他
这个薪水是
你刚刚讲美国的公司会给他$20,000帮助他搬迁，是吧？
对、那個、
他等于现赚$20,000，
对，但是他就是希望说、欸、你节省成本、嗯、那其实确实就是说，可是公司端他会省到一些钱，我是觉得照理应该是公司要多给一点钱，因为公司省很多钱啊，因为你不用第一个办公室的空间你不用、嗯、第二个你的那个你的设备也不用买了嘛、
嗯、
那公司提供给你的饮水啊食物也变少了嘛，像我们办公室很多零食嘛，那他也不需要提供这些的、嗯、那些福利是不是你某种程度你应该给回馈给你的员工嘛，因为他远，然后 他在家里他可能必须要添购很多设备，那房子很贵啊，那他要多出来的空间他可能困难度也是变高的、
嗯、
那这一块是会这一块的趋势是说他很容易让住就是 员工开始往郊区去移动，他买房不在市中心。其实这个在今年房市也是这样、哦、
这个对 房地产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打击呢？我们稍后片刻再来访问商业周刊的记者林伟珍。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新闻搜查，访问的是商业周刊的记者林伟珍，为我们带来的是剪刀经济。其实我们从剪刀经济说起啊，也就是300亿的商机。
是，
对了，刚提到那个300亿，我想到它比起去年以前，有多少的成长？有20%几成长是吧？
对，它大概就这两三年间就大概成长了20%几%，24%。
嗯，
对，它其实是持续在往上走的。就这个吃的东西，其实冷冻，而且现在冷链其实是相对成熟的啦，冷冻的运输变方便了，所以其实它就一路在成长，包括一些冷冻的这种海鲜类的也都有那。
我忘了问你刚才 Uber Eat 跟 Food Panda 和 这些东西是有冲突的吗？
Food Panda 他们、欸、会，他们会送即时的热食啦、但是目前的趋势看起来是说、除了他送热食到你到府之外，有些人还是习惯就说自己做，他这种既定食材的部分，我想这很大原因可也许是口味上的单一性、就跟原本为什么你都是同样一款料理，大师五星级的料理，你没办法吃一个礼拜、你可能要换、那你可能希望加一点自己的味道进去，那让它有调整，这样所以菜单的转变也许是会，但这两个确实会冲击。
但它正好就牵涉到了是消费者使用者他自己的品味是究竟重点在哪里，对不对？
对，看他愿不愿意下厨。如果不愿意下厨，应该多半就是我用 Uber Eat 来，或者富邦达帮我。
是，
对。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房地产，房地产还有哪一些明显的变化？
对，房地产比较明显会是说，就是我们说那个叫做逆城市化，它就开始往郊区移动。那其实你从今年的房市看起来也是台北不是最热的，台北市不是最热的地方。桃园。或者是说新北市 A7 站那一边它的热度很高，它的资产一个当然你买得起可能就在那边、那其实你的工作如果它让你可以舒压不需要那么常进公司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往外移。当然不会每个都像我刚刚提的那个太平山的工程师，就是我他就直接回太平山的茶园去，
那一定它有非常不可取代的特性对不对？
对，它可能需要这样的情况，但他对啊，他的工作上的优势是一定得有。不过如果你有这样的优势、我记得我在这段时间的采访也有一些跨国人才中介的业者，现在有些新创在做这一块，他们也发现台湾的这个人才素质啊，尤其是资通讯的这一块很强、那包括一些 call center 的服务，他们也有开始在跨国希望可以找台湾的工程师，他不要大陆的工程师、因为大陆工程师有很多比如说忠诚度的问题，或者说他会剽窃技术的问题、所以他们宁可来台湾找工。他们找亚洲工程师的时候，台湾是蛮指标的工程师的选择，
这很热，
所以他们对，那他们也不需要你去美国或是欧洲上班，他就是让在台湾工作、但是你是聘在他们，这种机会现在也开始变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说其实去年美中贸易战之后会更明显、对，
所以这也是美中贸易战使得台湾受惠的一个面向、
因为你可能不敢往那边去找这样的工程师，但其实他们这个是一个，但其实长远的原因，他说另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前原本都是用中国工程师比较便宜，台湾是相对贵，可是他后来发现一个他们工资上来了，一个是他们很容易技术外流的问题没办法解决。那台湾在这一块是我们相对是自律的，所以在人才这一块他们觉得台湾在疫情后会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议题，所谓的时间管理是不是？
对，这个
它也是一个行业是吧？
对，这也有点有趣，就是我刚好疫情期间就发现我们其实去年有一家台商小新创，他做
什么什么小新创
小的新创公司，他其实就5年，但是他已经破亿了。那他被去年被那个 Google 选为就是最佳 APP 游戏 APP 之一。那他的游戏也很有趣，他就是让你，他是教你怎么戒掉手机，他是手机 APP， 可是他是教你怎么借用手机，然后专注在你的工作上。
啊，那这是一个游戏，
这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种树的游戏。
嗯，
就是你设定好，你现在开始要做，比如说我这30个分钟我要做，我要认真做工作，所以我没办法用手机，
嗯，
然后专心做，那你就设定30分钟，然后就种一个种子下去，然后这30分钟之内呢，你只要不要碰你的手机，它就会长成一棵树。
嗯，
它的游戏规划是这样，它就长成树。但如果你一直频繁一直去，就是你忍不住，我看下去你就看一下什么，那个树就会死掉，养不活
啊。
它的游戏设计是这样，然后他跟我说，他在今年疫情期间，包含台湾跟中国亚洲部分的成长是3倍到4倍之多，
300%。
对，他是直接跳上去的。
嗯，
他说因为很多那段时间被迫就是回家工作的人，他没办法戒掉，所以就是你会很习惯一直想用手机嘛，所以手机游戏其实是那段时间暴涨的一个。
所以在他也就是在这个考量之下新设计的一款游戏吗？
他是去年设计，他设计的有一段时间，但是他们推新版出来之后。嗯，这段时间的反应特别好，
嗯，
大跳很多啊。那他帮我分析的原因就是说，这段时间因为台湾是没有，我们后来可以上班可以上课，但有很多人很多地方他们还没办法上班，还没办法上课，
是
他们可能包括先生的工作在家里，他需要专心，他去借手机工作，早上工作一段时间，下午工作一段时间。那另外小孩子在家里。要上课，他也要让他借手机，
借掉手机，
所以他那个是付费的，好像是5块美金，还是有人拼命在下载，所以他的营收获利在那段时间也成长的还蛮明显的。
是，
对。
另外，好像只要是涉及到疫情，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远距，不管是不是称之为社交距离啊 ，social distancing， 好像。远距的来往，远距的上班，远距的教学。
对，其实这是我们商周这上半年以来一直在谈那个零接触的商机。其实它的硬体是成熟的，只是说过去没有那个情境让大家愿意去尝试使用，所以它推广的很慢。那这段时间看起来，就是说疫情提供了那个情境，让很多你没有过去没有时间尝试或者什么，开始愿意做。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也遇到一个台商，
嗯，
他做大陆的那个幼儿园的教学，
他是幼稚园的老师吗？还是
他是开幼稚园的那个安亲班之类这种大陆的那个蛮大的。在上海还算有，他有好几十间这样子，也算不小了。
哦，他有连锁，
他有连锁，对，他有连锁。
厉害！
那他台湾其实也有
幼儿园，
他台湾其实也有，但是就规模没那么大。那他那段时间因为疫情回台湾，那后来开学的时候就遇到了，就说没有办法，老师部分老师跟他是没有办法回去，
嗯哼，
开学的。那他们也当然是延后开学的，但最后他们是用一个就是在台湾的摄影棚，他直接远距上课。让学生都在家里，
嗯，
去念书这样子啊。那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如果看最近的新闻，这个有连带带了一个很大的伤，就是那个台湾的 MB 啊，就 Notebook 的部分，
嗯，
最近是爆发性的一直成长。宏基应该很多年没有业绩这么好过，因为全台卖到就是缺货，大家需要新的笔电给小朋友在家里做远距的这个沟通。
所以笔电也变成了远距教学的一个受惠的品项，
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品项，因为如果你是上课，你可能很难只用手机。
嗯，
你需要一个比较大萤幕，然后你甚至你得回应，所以你键盘的东西需要使用。
嗯哼，
那笔电就又变成一个很久，不然前段时间
很久没有听到人说笔电
是吗？对，老师，嗯，对，对。但是他们今年的业绩看起来就又相对的大，这可能就说疫情期间商机很多啦。嗯，当然除了冷冻食品看起来是都有一些机会，那其实进入秋天，其实疫情又开始，现在开始又增温，像今天19例嘛，境外的这个，
是菲律宾18，日本一个，
大家也觉得蛮恐怖的。嗯，那可能这样的演变，上半年的演变与下半年也许
好。那么店面呢，我们最后吧，还大概还有不到1分钟40秒钟的时间告诉我们，以大都市来讲，台北吧，
是
我们的店面，一楼店面还有，
对，其实黄金店面大家习惯的大马路边，然后金华市区这种商圈大店面，其实因为租金过高，它本来就已经比较辛苦了啦。那现在因为它的客群又大部分来自网络，或者是它直接网络导流到店面来，
嗯，
因为我在网络上有粉丝，你会来找我，我不用去找你了，
嗯，
的情况下变多，所以 包括巷弄内比较低价的指标商圈的巷弄内的店面，
不是那种大马路边上的，
不是大马路边上的，这个现在其实反而相对容易。那另外就说，
二三楼的
对不对，它也比较容易，它也比较容易。像我们有访那个健身房，有的他就干脆移到二三楼，相对容易。
谢谢，
谢谢老师。